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6日星期六，主显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接见法国城市传教士兄弟会的青年时指出，友爱是生活在边缘的人需要的和平的教牧。教宗接见德国天主教出版业者联合会代表团，教宗强调假新闻助长多少冲突，务必使用和缓的语言。阿根廷本笃会修女抵达梵蒂冈教会之母隐修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元月四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法国的城市传教士兄弟会的青年代表。在这圣诞气氛中，教宗在交给他们的讲稿中邀请他们默观圣诞马槽耶稣诞生的场景。我们看到一个简陋的地方，一个郊区，一个当时的郊外，到摇篮前的牧羊人都是些名声不好的边缘人，然而救恩却首先向他们宣讲了。他们虽然贫困，但有一颗开放的心，这也是你们的经验。教宗表示，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就能发现我们社会中生存于边缘的状况，这些状况出现在我们的社区，需要向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宣讲好消息。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因分担你们弟兄姊妹日常生活中的忧苦而失去安全，他们中有很多人也拥有一颗开放的心，且不自觉地在等待着喜讯。教宗邀请在场的青年活出友爱，这友爱是和平的教牧，并通过自身的临在和自己的举动，在城郊见证天主对那些弟兄姊妹的怜悯，他们身上隐藏着耶稣的临在。教宗最后指出，我也知道暴力、冷漠和仇恨有时在社区能留下痕迹，今天你们肩负着勇敢而必要的使命，要把天主的关怀、怜悯和慈爱带给那些时常被剥夺了尊严和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在德国天主教出版业者联合会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元月4日接见了该联合会代表团成员，勉励他们在假新闻或煽风点火的言论助长了许多冲突的时刻，致力于宗教交谈、大公运动以及捍卫和平、自由与人类尊严。教宗当天在接见时把讲稿交给代表团，然后发表了即席讲话。教宗在讲稿中省思了在当今这种战争背景下传播工作的关键作用。如今有多少冲突非但不进行对话，反而受到媒体传递的假新闻或煽风点火言论的助长。因此扎根于基督信仰根基并每天坚强活出信德的你们，更要让心灵借由福音而解除武装，你们要维持和缓的语言。 为达成这项任务，教宗提出了具体的指示，要促进和平与谅解的语调，建设桥梁，乐于聆听，本着尊重他人及其理由的态度进行沟通。不仅社会上迫切需要这一点，教会也需要温和又有先知性的沟通。接着，教宗提及2018年在德国启动的同道协行旅程，一如先前在多个场合说明的那样，表达了他的担忧。此前，教宗曾在去年11月写给四名女性神学家的信函中，警惕了愈加远离普世教会共同旅途的危险。在给德国记者们的讲稿中，贝尔格里奥教宗引用了2019年6月29日发表的致在德国的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的信函，再次预请德国教会高层走在福音的正确道路上，不偏移到功能主义或被意识形态所简化。新年伊始，教宗祝愿这封信函更加广为人知，人们能加以沉思和落实。与此同时，为了不迷失方向，教宗指出了两大基本层面。首先是要照料灵性层面，也就是具体且持续的与福音相符合，而非依据世界的模式，要通过圣事和祈祷重新发现个人及团体的皈依，顺从圣神而不屈从于时代的精神。其次是普世至公的层面，以免把信仰生活理解成只在自己的文化和国家环境下相对而论的事。从这点来看，参与普世的同道协行进程有所注意。天主教传播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宝贵的作用，提供正确的信息，能有助于澄清误会，特别是要避免误会的产生，帮助互相理解，减少对立。教宗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保持内向的态度，却要走出去，把基督信仰的讯息带到生活的每个环境，运用今天可用的渠道和机会。这是因为教会如果主要只顾自己，就会沾染以自我为准则的毛病。相反的，教会投入于使命，天主教传播工作者不能不参与其中。为此，教宗邀请他们通过工作使人们关注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你们来自一个繁荣又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有时也有不少隐而不见的窘迫。我想到孩童匮乏的现象，那些不知道如何付账单的家庭，以及德国大量接纳的许多移民和难民的处境。在这些人类处境的边缘地带，爱的天主等待我们仁爱的喜讯，他等待基督徒走出去，走向处于边缘的人。为此，也需要传播工作者把焦点放在那些很少人关心或没人注意的经历和面容上。因此，你们在从事传播工作时，要时时刻刻想着人的面容，特别是穷人和普通人的面容，从他们的现况，他们的悲惨处境，他们的希望出发，即使这么做意味着逆流而行，并要磨损鞋跟。应教宗方济各的邀请，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维多利亚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的六位本笃会修女，已于元月3日来到梵蒂冈花园中心的教会之母隐修院。教宗在去年10月1日的一封亲笔信中邀请修女们前来梵蒂冈，他们慷慨地接受了邀请。这些修女们于1月3日抵达罗马，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书记一早前往菲姆米奇诺机场迎接。就如教宗所决定的，梵蒂冈成国政府 将负责教会之母隐修院的一切事务。居住在该隐修院的六位修女是在维多利亚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院长和另一位修女的陪同下来到意大利。他们一到教会之母隐修院后，就前往梵蒂冈花园的路德山洞，在圣母像前咏唱并祈祷。1994年3月25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通过宗座简书默观生活，在梵蒂冈城建立一座名为教会之母默观生活女隐修院。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13年2月11日历史性的辞职后，表示希望在这里居住，并在此度过晚年。他在教会之母隐修院生活了约十年，在助手们的协助下，以祈祷陪伴着教会，直到2022年12月31日逝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新年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里，要为大家介绍 Domenico Bartolucci， 道明巴尔托鲁奇，出生于1917年的意大利音乐家，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巴尔托鲁奇在意大利圣罗伦佐镇出生，于1939年12月23日晋铎。他曾于1956年到1977年期间担任西斯丁小堂合唱团的指挥。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10年11月20日将他册封为枢机主教。他被认为是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曾与西斯丁教堂合唱团在世界各地进行过多次的演出。他也与意大利国家音乐厅圣泽济利亚国家合唱团合作举办了多场的音乐会。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苏联的巡回演出，他也曾指挥过意大利国家电视广播电台 RAI 所属的罗马、威尼斯、特里亚斯特以及巴勒摩合唱团。他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在砖厂工作的。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佛罗伦萨的神学院，他的歌唱和音乐技巧立即就受到了赞赏和鼓励。他开始创作第一批的弥撒曲、经文歌、管风琴音乐、牧歌和室内乐。他于1939年晋铎并毕业于作曲专业。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圣咏团的巴尼奥利指挥去世以后，巴尔托鲁奇就接替担任圣母百花大教堂圣咏团的指挥。1942年年底，他前往罗马专注于圣乐的深造。在担任拉特朗圣若望圣殿的圣咏团副指挥以后，他于1947年接替了利西尼奥·雷菲斯成为利比里亚圣母大殿的圣咏团指挥。1952年在时任教宗宗座西斯丁小堂圣咏团指挥，并于1898年起 由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西斯丁小堂宗座圣咏团的永久指挥的洛伦佐·佩罗西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代理指挥。1956年，佩罗西去世后，巴尔托卢奇就继任为西斯丁圣咏团的指挥职位。现在我们一起聆听 Domenico Bartolucci 巴尔托卢奇他所写作的 Christus Est 他是基督。我们所听到的录音是2019年12月24日在圣博多禄大殿所举行的子夜弥撒中，由西斯丁小堂圣咏团所演唱的录音。 当佩罗西蒙席去世的时候，西斯丁小堂圣咏团的情况岌岌可危。巴尔托鲁奇开始了复建的工作，也得到了教宗若望23世的支持。巴尔托鲁奇致力于教学和作曲，已出版的作品超过40卷，包括经文歌、牧歌、弥撒曲、赞美诗、交响曲、管风琴和室内乐。最重要的是一系列为独奏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所创作的清唱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尔托鲁奇一生没有完成的一部三幕歌剧《布鲁内莱斯克》。巴尔托鲁奇的音乐构想是基于自然自发的述说，避免抽象和深奥。他传承了俄沃略圣咏、乔凡尼、皮耶路易吉·大·帕雷斯特里纳和朱塞贝·维尔迪的音乐创作传统。他的美学观点特点是对传统的尊重，在这个基础上，他在第一本经文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了歌唱的显著严肃性和清晰而坚实的复调性。我们一起欣赏由 Domenico Bartolucci 巴尔托鲁奇枢机主教所写作的 Adeste Fidelis 普天下大兴庆。我们所听到的录音是2009年在宗座的保禄六世大厅所举行的音乐会，是由90岁高龄的巴尔托鲁奇枢机主教亲自指挥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演出录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